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啊，重点讲了一下这蛹子鸡和筒子鸡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这个木字旁，在大清朝官方文书里的忌讳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过呢，有一点啊，在这里呢也要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不是说所有的木字旁都不能上官方的文书，都不能通过官宣的手段向外边公布。有两个木字旁是特殊的，一个是桃，就是桃子的桃，桃木的桃，这一点大家知道啊。王安石的那首诗可谓脍炙人口啊，总把新桃换旧符。这个桃符在咱们中国古代那是一种辟邪的象征，对吧？以前讲过桃符座的故事，司马昭给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起了个小名叫司马桃符，也就是齐王司马攸。所以不光是大清朝，包括咱们的新中国，对这个桃、桃子、桃木、桃树那都是高度重视。这里啊，我们还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1954年10月23号毛泽东宴请尼赫鲁的这个宴会上边，有一道主菜叫锅贴鸭子。周恩来在审查这份国宴菜单的时候专门提示，这个锅贴鸭子要加一点桃仁，所以最后形成的向外公布的菜单里第三道热菜就是锅贴鸭子外加火腿桃仁，知道了吧？这就是辟邪用的。那么到了1956年10月2号晚上6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这份国宴菜单里边也有周恩来的心血，周恩来也专门提示还得加一个桃字，就是第九道主菜桃酥。因为苏加诺这个人啊，特别喜欢吃中国传统的点心，因此这个桃酥是当时的一道别开生面的主菜。看到了吧，这是一个桃，还有一个就是梅，梅花的梅。大家都知道啊，梅花傲霜斗雪迎风而开，在新中国高层心目当中，梅花象征着伟大领袖带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争取和平奋斗的形象，所以这个梅也一定要出现。这个桃啊，甚至啊，在今天我们看每年的这个国庆招待会那个宴会上，每一位与会的嘉宾面前的那个盘子上都会放一个鲜红啊大桃子，看到了吧？这就叫传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位总理啊，不光是在这个餐桌上对印度的贵宾尼赫鲁恭敬到位，实际上在餐桌以下对印度的这位贵宾也非常的乖。这里啊，我们请出周恩来传 这是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啊，讲了这么一件事儿。1956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又一次跟尼赫鲁打招呼了。打什么招呼呢？就是说，中国绝不会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也从来没有越过麦克马洪线。听到了吧？哎，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底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宣布的，我们不承认，可是我们也不越过。尼赫鲁再缺心眼儿也听明白了，那人家心里就开始盘算了。尼赫鲁这个人啊，不是一般人，他有三板斧啊。第一板斧是向莫斯科告洋状，只要中国啊跟他们之间起了冲突，他就要到莫斯科去告状去。因为大家都知道，莫斯科对这印度那可不是一般的高看一眼啊。而且莫斯科的这几个大人物还真的就为了印度的事情跑到北京来向咱们提出质询，咱们还就得招架。在中南海勤政殿这个地方，只有三位外国贵宾可以睡在勤政殿。第一位就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弗罗西洛夫啊，名义上的啊国家元首。第二位越南的第一把手胡志明，胡伯伯。第三位印尼的总统苏加诺，吃那核桃酥的那哥们儿啊。但是尼赫鲁虽然没有睡在这勤政殿，可是他吃在勤政殿。给尼赫鲁上的18道小凉碟跟给弗罗西洛夫上的小凉碟是一模一样的。知道了吧？人家尼赫鲁不傻呀，人家也会看核定本的。人一看，哦，你怕我告状，这第一板斧就砍出去了。第二板斧，尼赫鲁手里还有一个小法宝。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万隆会议，亚非会议嘛，那是中国啊参加的第一次没有帝国主义国家与会的这么一次亚非团结大会。周恩来在这个万隆会议上出尽了风头啊，到今天所谓周恩来外交形象里边，万隆会议占了重要的篇章。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万隆会议是尼赫鲁向周恩来发出的邀请，最少是尼赫鲁向周恩来发出的这个思想信息呀。因为周恩来如果不知道有这次会议，你何谈参加呢？而且就是在1954年这次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尼赫鲁把这法宝给亮出来了，咱们要搞一次啊亚非会议。周恩来一听就乐坏了，那我们绝对参加啊，我带团亲自参加。尼赫鲁说好啊，来吧，大家欢聚一堂。看到了吧，人家也有拉拢咱们的这个意图。但是这个东西呢，说白了那是虚的，参加个会算什么呀？所以尼赫鲁还有第三板斧，那就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1961年他探知咱们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啊，老百姓饿得嗷嗷叫啊，这国内经济情况一落千丈啊。这到什么程度呢？就中印边界呀， 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军队都不去巡逻了，因为要节省体力啊。哎，你不去吧，他去。尼赫鲁派军队去了，不仅派巡逻队去了，而且建了很多的哨所，实际上就是把一根又一根的钉子插进中印边界最有争议的地区，人家真正开始动手了，知道吧？你周恩来不是向我保证吗？你绝对不会越过麦克马洪线吗？哎，你不越过，我越过。这在咱们中国话里边叫蹬鼻子上脸。那为什么会蹬鼻子上脸啊？因为你给人家机会了，对不对？这个你别怪人家。十八道小凉碟吃完以后，照样收拾你。这就是尼赫鲁的第三板斧。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啊，在1962年10月份，中印两国因为边界问题打了一场仗。本来呢，中方啊是打赢了，对吧？丁晟啊领着这军队打得还挺漂亮。可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在我们已经取得胜利的前提下突然叫停，中国主动提出停火。不光是停火，而且把所有的印军被俘人员都给送回去了。我给大家念一下清单啊，这也是周恩来传里边公开记录的。当时俘获印军一名准将，26名校级军官，29名位级军官，一共是3267名，全给放回去了。不仅放回去了，在放回去之前吃的好好的，穿的暖暖的，然后还给了路费，还给拿了礼物。你看，相当于这3200多号人到咱们中国啊旅游一趟，连吃带喝带拿，人家回去了。回去以后，就他们的那些这个军队里的那帮哥们儿啊，都问他们什么时候还有这个机会啊，允给我们走一趟，太划算了。谁能想到当回俘虏还能发财啊？这3000多人赚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筒子鸡吗？对吧？好看又好吃啊。然后不仅如此啊，周恩来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言论，这是中国通过当时的西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向尼赫鲁转达的。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位总理在对待像尼赫鲁这样的贵宾真的是很乖的啊。这都是周恩来传里记载的啊，官方的公开资料。周恩来说了，第一，不管印度是否同意，中国主动停火，停火还实现了。第二，不管印度是否同意，中国边防部队主动撤到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20公里，而且后撤计划在1963年2月底完成。第三，不管印度是否同意，我们设立的民政检查站地点数目都如实的告诉了印度。第四啊，不管印度是否同意，我们东段、中段、西段停火安排有争议的地区，我们都把他们让出来，不仅不让军队进去，连民政哨所也不准进去。你看多强硬，就不管他同不同意，我们就撤军啊，我们就把我们的据点的数目地点都告诉人家。哎，就 就这还不算完呢，大家再看一件事儿啊。到了1963年4月21号，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到北京来了，啊，还是聊这个印度的事儿。萨布里呢，实际上是来拉偏架的，但是因为咱们中国这个招待的太好了，你知道吧？那简直就像李隆基啊、唐明皇对待安禄山一样。这个大家看这个《资治通鉴》都知道啊，安禄山在造反之前，他说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他说我本来是不想造反的，就算是造反我也想等这皇上咽气儿以后再造反，因为皇上对我太好了，对吧？我原来就是一穷光蛋，甚至脑袋都有可能让他们给搞掉了，结果就是皇上把我一路提拔当了东平郡王啊，王爷呀、啊，就是唐朝的边帅封王是从安禄山开始的。而且皇上特别讲究啊，他知道我爱尝鲜啊，那把杨贵妃都让给我了，对吧？我不能反对皇上啊，那我还是个人吗？但是不行啊，杨国忠这混蛋他逼着我造反啊，所以天地啊都要看到我这颗红心呢、啊。这安禄山的自我表白啊，所以这个萨布里到北京来，虽然啊他这个任务是拉偏架，可是吃到最后这萨布里都哭了，他说中国对我太好了，对吧？不光对我，对我家里人都这么好，我下不去手啊，我干脆我把实话都说了吧，噼里啪啦的把实话都告诉周恩来了。就这周恩来还表态呢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周恩来的表态啊，也是周恩来传啊。周恩来说了，我愿意去德里，这是给很大的面子，说实话去德里并不好受，我是准备去受侮辱的。中国又不是小国，也不是没有文化没有自尊的，但是为了亚非团结中印友好，我们可以做此牺牲。我已经去过4次了，再去一次也不要紧。这个原文出处是周恩来会见萨布里谈话记录，时间是1963年4月22号。原始记录啊，大家看一下啊，他都明知道去那儿是受辱，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去，去了不仅一次，去了4次，还要去第5次。你这种啊接待工作，那真的是举世无双啊，举世无双啊，对吧？哪一个国家的总理能做到这一点？仁至义尽呐、啊，对吧？那么现在咱们回过头来，咱们又想起伟大领袖的那哼哼教导了。他老人家是怎么哼哼教导的？他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咱们对这个印度为什么这么乖呀？啊，占了咱们地盘咱们都不要啊，打了胜仗咱们都啊往后退，为什么？这是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呀、啊，知道吧？周恩来这一生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呀？顾全大局啊！他经常告诉大家，你不能算这小账，你得算大账。这个大账是什么？就是跟美国干。周恩来在这个尼赫鲁啊来之前呢，他专门给这个外交部这些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哎，大家看一下啊，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上课的内容，1954年10月18号，召集有关人士开会，就尼赫鲁访华问题讲话。他说当今世界上有三大阵营，我们必须面对。第一大阵营，美国， 他老想跟咱们干啊。第二大阵营就是英国、法国、加拿大，他们呢是想维持现状啊，不打算跟咱们干。尤其是这个加拿大跟咱们在历史上关系很好，而且这个国家啊，只要咱们表示出足够的诚意，他们会跟我们一起走到底的，会跟我们成为好朋友的，知道吧？哎，第三就是印度，以印度为代表的和平中立派，他们不想打仗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对这第一大阵营我们就得硬扛，对吧？不能投降。但是对这第二大阵营，刚才聊了加拿大了，对吧？咱们再聊一下英国。周恩来的原话啊，我们曾通过英国工党来影响维持现状派的国家和人民，就是对英国要拉住工党，只要拉住工党，其他的翻不起多大的浪。看到了吧，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一直到今天还闪闪发光呢，而且做到了，对吧？真的做到了。前一段时间英国的首相也很乖的到咱们中国来拜访来了，是不是？那么接下来这个印度，我们就必须要跟他搞成统一战线。哎，这样的话，周恩来的原话啊，我们本着和平这一基本政策，孤立美国，争取英法加拿大团结印度印尼，这样不但能够推迟战争，而且还能转变战争的方向。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是美国要打咱们，由于咱们坚持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拉拢老二，团结老三，那么我们最后可能去和平统一美国去。就咱们中国这和平统一大业可不仅仅局限于台湾呢，这个实际上中央已经给咱们给出答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和平统一天下呀，知道吗？我们就是坚持和平啊，哎，呼吁和平。所以大家看到了吗？为什么上18道凉菜呀？又什么火腿桃仁啊，这些都是小碟儿，知道吧？包括那9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争议，那都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在后边，知道吧？孤立美国。哎，所以你看这总理这人为什么厉害，哎，就厉害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啊，咱们今天这节目重点讲两个外甥，就是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呢。这下边这北京这俩外甥，那也不是一般的外甥啊，一个是薄一波的外甥，一个是赵世炎的外甥。所谓外甥打灯照旧，舅舅就不是一般的人，这外甥也不一般。咱们这个小系列一开始那题目不就讲过吗？中南海的电可以断啊，宴请外国贵宾饭桌上的电不能给我断。薄一波的外甥做到了，王自勉，当时北京电业局第一把手，就在1954年10月19号尼赫鲁来华访问的这一次啊，北京又停电了。但是这一次啊，没有像上一次宴请日本国会议员那样啊，丢了47分钟的人，没有，做得非常的漂亮。当时王自勉他们把那100千瓦的发电车给拉过去了，而且把一路供电 改成两路供电。什么意思？就是北京城所有的地方都停电了，可是呢勤政殿这个宴会厅的电永远不会停。而且那一天真的发生停电了，北京城其他地方是一片漆黑呀，只有中南海勤政殿这个宴会厅欢声笑语，灯火通明啊，漂亮啊。这个不光是薄一波的外甥王自勉自己开动脑筋，这里还有赵世炎的外甥刘仁的功劳。因为刘仁在中南海勤政殿啊这个宴会前夕反复跟王自勉确认这个供电的事情，一点都不能走偏。哎，最后周恩来高兴了，因为周恩来知道啊停电为什么，连西花厅都停电了，那邓大姐都在摸黑啊，知道吧。哎，周恩来就觉得奇怪啊，他赶紧给彭真给刘仁打电话，他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连我的办公室都停电了，中南海都停电了，咱们这个宴会厅仍然没停电，你们太高了。哎，赵世炎的外甥刘仁把这个情况给周恩来介绍了一下，说这北京电业局立了大功了，人家有100千瓦的发电车到现场作为备用电源。周恩来一听乐坏了，然后就随口问了一句，北京用电紧张吗？这要是一般人呢，那就肯定回答那紧张啊总理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就体现了赵世炎的外甥的力度了。刘仁呢这个人很厉害啊，要不然你说陈希同为什么能当北京市委书记啊，那就是在刘仁手下受的熏陶啊。刘仁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北京市啊电力十分紧张，尤其是解放以后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了，用电量增加了，所以咱们的石景山发电厂6号机组啊会经常出现问题。哎，周恩来一听高兴了，哦，北京市用电紧张不是因为咱们中南海勤政殿摆大席，是因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了。这话听着好听啊，对吧。啊，既然说到石景山发电厂6号机组啊出问题，为什么？周恩来又问一句为什么，这刘仁又给周恩来端上第二道菜，他说总理啊，这个六号机组啊它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所以它经常出问题。周恩来一听更高兴了，啊，这日本人留下来的东西能行吗？对吧。要知道啊那个年代啊 ,1954 年呢、啊、建国才5年啊，国家方方面面都要用钱的，所以周恩来当时的手把得很紧的，知道吧。那一般人想找周恩来批点钱那可是难了，包括王自勉的亲舅舅薄一波到周恩来那儿请经费，那周恩来都精打细算呢。但是这次听了赵世炎的外甥刘仁的汇报，周恩来高兴了，一拍大腿，他说你啊告诉王自勉给北京市委写个报告，要增建一个10万千瓦机组的。哎，北京市委就让北京电业局写报告了，刘仁亲自把关这个报告怎么写。结果这份报告送到国务院以后，送到周恩来手里以后，周恩来又高兴了，刘仁的第三道菜啊啊又打响炮了。周恩来大笔一挥，从这个10万千瓦 改成了30万千瓦。这就是后来在北京东郊啊建起的北京市第一座大型高温高压自动化供热式发电厂的由来。30万千瓦呀。看到了吧，这两个外甥都不是白给的。好了，到今天为止啊，咱们这个中南海啊断电的这个小系列就讲到这里啊，再见。